求神保守，但愿整个的过程，不至于出任何的差错。我们都知道，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，在当时罗马的御林军有将近9000多个兵丁看守着，除了他，还有其他许多的重罪犯。保罗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会离开世界，但是他是随时准备好自己，因为他的一生，他自从在大马色被主耶稣基督呼召那一日那一天开始，他一生都是为基督而活。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彰显、凸显、显大那位向他显现和呼召他侍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。保罗或死或生，他都是这样一个目标。他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没有消极，他没有恐慌，他没有抱怨。他没有怒气，相反的，你看保罗所有的监狱的书信，他都是激发人的心，他都是赞扬，继续不断的显大、凸显、高举、赞美、敬拜、侍奉这位主耶稣基督。他说：“神的道不被捆绑，虽然我现在是在捆锁当中。”但是神的道永不被捆绑，相反的，他越是在捆锁之中，他越发能够为主宣扬耶稣基督，传扬耶稣基督，高举耶稣基督。保罗的一生，他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如此。那你说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境遇，我们如何也可以来凸显基督、宣扬基督、高举基督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其实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、工作、侍奉每一个环节上，我们只要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要凸显基督、彰显基督，神就会给我们智慧，神也会给我们那个环境，神也会给我们那个动力，神也会给我们那个心境。给我们那个意识，使我们心中永葆着这样的一个火热的心，我们随时随在，我们都愿意为主而活，我们都愿意借着我们所遭遇的各种的境遇，我们都可以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不管你是在健康，你是在疾病，你是在软弱，你是在刚强。你是在喜乐，你是在忧愁，你是在顺境，或是在不顺的环境，我们随时随在心思所想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这位爱我们、为我们舍己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耶稣。这是保罗一生的使命和目标，高举、凸显、显大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的生是要活出基督。他的死也是要彰显基督。那你说保罗他只可能死一次啊？他死了，他还能说我死是为凸显基督吗？如果你看保罗他的，你看他写的13卷书，他所有的遭遇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我是天天死，中文里面加了一个字。我是天天冒死，其实原文是我是天天死。保罗他的死是为了要高举、凸显、显大基督，他的死是要缩小自己，就像施洗约翰说的，他要兴旺，我要衰微。保罗他的死，他向世界死，他向肉体死，他向自我死。他向老我死，他向他的骄傲死，他向他的自义死，他向名利富贵死，他向他过去所 自夸的身份地位，甚至他的优良的血统跟传统，他都完全放弃，视如粪土。他在这些事情上他完全死透，他如果不死，基督就活不出来。他如果不在这些事情上死，那么基督永远没有办法被显大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死，我们才能活。没有死怎么能活呢？我必须先死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特别是包括我自己，我们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学习保罗，我们要把它制止。保罗说要制止你肉体的情欲，包括虚荣的心，包括自义、自怜、自哀的心态，追求名利富贵的心态，以自己的身份地位血统为傲的心态，或是贪爱世界，这些都是我们要致死的。如果我们不在这些事情上，包括我们的罪恶犯罪的本性，如果不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去肯致死，那么基督如何在我们身上被显大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如果不死，基督就没办法活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保罗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保罗他说我是天天死，他是把自己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。也因为这样，保罗的生和他的死都凸显了显大了这位主耶稣基督。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圣经，你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根据他的上文来看，特别是十三节，保罗说他一切的遭遇都显明了是为了主基督的缘故。他被坐在监牢里面，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不是他个人犯罪，不是因为他个人如何如何他被监禁，他是为了福音和基督的缘故，他坐监牢。他说我一切的遭遇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主基督的缘故。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全交在神的手里，因为这位耶稣基督饶恕了他，接纳了他，呼召了他，而且使他整个在基督的显现中，他整个生命被基督翻转过来。所以他整个的价值观、整个人生的目标、人生的使命是完全180度的转变。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刚才王立峰弟兄带我们读的第二十节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他坐在监狱里面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被受死刑上断头台，但是保罗他说连我的死都是为了要显大基督。他不但在每一天的日子他要死，他要显大基督，连他就算 physical death 要被处死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处死，他连他说我的死也是要凸显耶稣基督。他说连我的死我都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样的一个保罗，不是只有他做得到，我们做不到。其实保罗凭着他自己他是做不到，连保罗，我们如果后面看保罗是靠什么做得到的呢？下面的时候我会再讲。那有一个神学家叫 Ellicott， 他说得很好，他说保罗其实是在说我们的身子，他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的身子呢，我的身体呢，就像一间这个剧院展示了基督的荣耀。就这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。基督道成肉身，意思是基督这个道，这个 logos， 基督的这个道 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肉身上被彰显出来，人看见了我，就如同看见了主基督，正如同人看见的主基督，就看见了耶和华神，这个叫做道成肉身。那请大家注意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老约翰他曾经讲过，他说道成的肉身丰丰富富住在我们中间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请注意，恩典在先，真理在后，意思是恩典、恩慈、怜悯、宽恕、包容、忍耐在先，真理、公义、审判、刑法是在后。难怪主耶稣基督他说，我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人因他而得救。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，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中间，有恩典在先，然后后面是有真理。那你看到这两个是要平衡，可是连耶稣都是把恩典先摆在先，那么何况是你我呢？我们在教会、在家里、在公司里面，我们对人、对任何事情，求神让我们也是有恩典在先，有真理在后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坚持自己以为的是真理，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有恩典、有爱、有宽恕、有包容应该是在先。如果我们始终抓着自以为认定的真理不放，我们却缺乏了恩典和怜悯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反而把我们手中所抓住的真理把它给扭曲了。那这一点呢，保罗他给我们看到，他认识基督是有恩典在先，保罗他也是先活出一个有恩典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你看刚才读了十三节的前文，你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五节，不是，就是十三节，然后十五节到十八节，你看到保罗是如何活出恩典的一个人。当他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腓立比教会有不少的人，他们就抓住保罗在被监禁的时候与保罗竞争，有的是出于纷争，有的出于嫉妒，有的出于结党，有的出于不诚实，有的是出于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，有的人是出于假意。可是保罗他不因此他就愤怒，相反的他蛮有恩典。保罗怎么说呢？这有何妨，或是假意或是真心，无论怎么样，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。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心态，他以基督为首，他知道基督是主，他尊基督为首，他凡事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尽管别人出于恶意，他仍然他说我就欢喜，而且还要欢喜。这种胸襟是我们都应该效仿的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十九节跟二十节，我们看他的上文，十三节、十五节、十六节、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我们再看十九节跟二十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比较清楚了。今天我们读的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正好可以看见是从他的上文延伸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是以怜悯为怀， 保罗他也以怜悯为怀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活像基督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可能活像魔鬼。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据说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。曾经有一个名画家，不是 Michelangelo， 不是哈，是另外一个。他曾经突然起一个意念，他要想要画耶稣的画像，结果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寻找，好不容易他找到了一个年轻美俊美的一个青少，等于算是 young adult 这样的一个人。哇，这个人真的长得俊美秀美，这个人的他的发质、他的发型、他的仪态、他的气质，各方面都非常的俊美。他就邀请这个人出高价，希望他许可他帮他画一张耶稣的像。这个 young adult 这个年轻人就同意他了，有钱赚呢。当他把这幅画画下来以后，他就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像，但实际上我打一个岔，耶稣一点都不俊美，耶稣是很憔悴，耶稣一点也没有美容。法利赛人他们还以为耶稣已经活到50多岁了，但实际上耶稣只活了33岁半，但是他们却看耶稣已经看来像是50多岁的人。根据以赛亚书，耶稣一点都没有加薪美容，耶稣为了父神的国，为了天国，为了福音，为了人的罪，为了人的灵魂，他心中忧虑，他为这些人流泪。他看见这么多的人颠沛流离，耶稣的心为他们焦急。耶稣怎么可能像你我这样每天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？我们还有很美很多很好的美容健身的保养的这些各种的这些保养品，还有营养品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湖里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只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耶稣常常忙到连饭都不得吃，觉也不得睡，连他的母亲或是他的兄弟姐妹要去找他，耶稣都没有时间，甚至他们说耶稣是不是发癫了，耶稣怎么可能会贪逸好逸恶劳，只顾着自己的享受，顾着自己的事业。所以耶稣实际上是很憔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内在完全是神丰盛的生命，他的外在是一点都不美。而这个画家他竟然画的耶稣的像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像，那当然他的动机是好，可是他完全不了解。当他把耶稣的画像画完之后，他突然又起了一个意念，他说我应该也画一张魔鬼的像。他同样是到世界各地去找，没有想到就在他找到那个画耶稣像的那个young adult年轻人的那个地方，他又找到了一个人很像魔鬼。你知道他如果要画魔鬼，他都到哪去找？一定是到监狱里面去找。当典狱长带他到监狱里面找了一个最恶霸、最 凶狠、最暴力那个，反正不知道如何去想象、去描绘，找到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一看他，你简直就是好像是魔鬼的化身一样。结果这个人经过典狱长的许可，就把这个人用重兵看守，然后呢叫他坐在那，让这个画家去替他画了一张魔鬼的像。当这个画家正在画要画完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个年轻人眼泪掉下来。这个年轻人就告诉这个画家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在多少年前曾经你替我画过一张像，那就是你所说的耶稣的像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哇，这个画家怎么样他都不敢相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请问今天你我的生命是反映出或反射出谁的形象？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侍奉是让谁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呢？保罗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，他的生、他的死、他坐监牢、他饥寒交迫、他有许许多多的危险，在所有这些环境中，保罗一直是一个意念，就是我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你跟我，像我们这样的不堪的罪人，要如何能够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呢？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星球比望远镜要大得多了，但是望远镜能够把星球显大出来，使得星球看起来是近得多了，而我们的身体呢，又如同望远镜，让基督透过我们被人感觉到基督近了很多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基督是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人物，望远镜呢，将遥远的东西变近了，而显微镜呢，则是将微小的东西放大。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，基督并不很大，其他的人或事物在他们的心目中比基督要大得多了，而且他们觉得世上的一切东西比基督要重要的太多了。可是当这些不信主的人看见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中仍然有喜乐，包括我们在疾病中、在疫情的当中仍然有生命的见证，被这些不信主的人看到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，其实基督是很伟大的。我们的身子透过侍奉、透过生活、透过工作，甚至透过我们的休闲和娱乐，都能够使基督看起来变得很大很大， Magnify Jesus。 遥远的基督变得很近很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众人当中是不是也让主基督显得很大呢？是不是让基督显得很近呢？还是我们使基督在不信的人当中，特别是我们的没有信主的家人当中，把基督显得是模糊不清呢？现在另外一个问题，要怎么样来显大主耶稣基督？举个例吧，举个例来说， 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结婚的夫妻，夫妻天天相处在一起，夫妻彼此之间都最了解彼此，最了解对方了，包括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生活习惯，我们的嗜好，我们的小毛病，我们的小动作等等等等，我们的另外一半那简直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。你们在座谁有人比师母还认识我？没有人吧。我跟师母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的个性，我的脾气，我的生活习惯，我的嗜好，我的小动作小毛病，哎呀，他是一清二楚。他也忍耐了我的40多年了，呀，不过我想我们做夫妻的呢，天天相处在一起，我们彼此最了解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天天与主耶稣基督同行，我们天天与主耶稣基督相交，我们思念他，询问他，与他交谈，也透过灵修、读经、祷告，听他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必然会越来越认识这位主耶稣了。而且我们不但是认识他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在以弗所书所说的，是真知道他的心意和他的旨意，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也羡慕耶稣基督的圣洁，耶稣基督的温柔，耶稣基督的谦卑，耶稣基督的真实，他的诚实，他的诚信，耶稣基督的信实，耶稣基督的公义，耶稣基督的慈爱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也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。一个亲近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好像耶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是他的妻子，丈夫跟妻子生活在一起，天天有相交，彼此感染。如果你越认识基督，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里头，那个影响力和改变的那个能力就越来越凸显，越来越大。他的美善的属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，也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一副德性。假以时日，他会帮助我怎么样去效仿他，怎么样去跟随他，怎么样去学习他，怎么样去恋慕他，怎么样去甚至愿意活出他那样的丰盛的生命，越来越活出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模样和样式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8章所告诉我们的。而且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以弗所书4章，又让我们使基督成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这就是加拉太书4章保罗告诉我们的。别人所看见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告诉我们的。保罗也说，因为这样我们就披戴了基督了，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而且保罗也说，这样我们身上就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印记，这是加拉太书6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也就是说，让基督在我的身上显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看保罗与基督完全联合，保罗的生命就彰显出基督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1章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没有人看见神，可是人看见了基督耶稣，就看见了神。 所以耶稣曾经跟腓力讲，我与你们这一段时间，你还说将父显给你看，我与你相处的时间，你看见了我不就看见了父吗？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将父神完全显道出来，耶稣基督将父神道成肉身显出来，耶稣基督在肉身中将父神彰显出来，保罗在肉身中将基督凸显出来，我们也可以在肉身中将基督表彰出来。所以施洗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约翰福音三章，请注意，我们不要把保罗神圣化了，我们不要把保罗 sanctify 或者说把他 holify。 No， 保罗跟你跟我一样，也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保罗能够做得到，只要我们有保罗的心智，我们也可以做得到。我们不要把保罗认为他把他圣化到他只有他做得到，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做得到的。如果我们存这种心态和观念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推辞跟理由借口，我们不愿意活出神救赎我们选召我们的真正的目的了。如果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保罗在十九节他说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我再讲一遍，保罗说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跟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。换句话说，保罗不是神仙，保罗跟你我都是一样平凡的人。保罗他说，如果不是众弟兄姊妹们你们为我的祷告，保罗说，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圣灵的帮助，我是没有办法显大基督的。我坐在监牢里面，我可能也是抱怨，可能也是气馁，可能也是灰心，但是保罗说，我今天能够生死都是为基督，是因为你们众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，所以我才能。再加上圣灵在他里面给他力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如果我们要显大基督，必须自己第一个要多祷告，第二我们需要彼此祷告代求，彼此代祷。缺乏了弟兄姊妹们的祷告，自己也缺乏祷告，我们很容易气馁，很容易灰心，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失败，很容易犯罪。但是祷告是最好的征战的兵器，借着祷告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没有祷告，我们就成了撒旦的掳物，被撒旦吞吃的对象。有祷告，撒旦魔鬼就离开你我逃跑。没有祷告，撒旦魔鬼就是虎视眈眈的要来吞吃我们。保罗说，是因为你们的祈祷，又因为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。可见保罗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因此我们如何依靠人的祷告，依靠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，又依靠神圣灵的帮助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所以活出基督，彰显基督，使基督显大，只有靠祷告和圣灵的帮助。当然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，圣灵的帮助 是透过圣灵所启示的圣经话语，神向我们说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能够凸显基督，使基督显大，只有两个不二的法门，就是读经和祷告。祷告是我向神说话，读经是圣灵借着他所启示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指引，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。所以保罗可以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我也可以。不但这些因素帮助保罗得救，从狱中得以释放，也帮助保罗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够显基督为大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没有祷告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帮助，我们是无法显大基督的。反而相反的，我们常常是显大自己。包括我的侍奉，是不是要让别人看见我，而不是看见基督，那就表示我没有死。保罗他或死或生，都叫基督照常显大。这是保罗在第二十节里面说的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保罗的死也是我们需要死，天天死，天天亲近主，基督的生命和形象渐渐地取代我们这个旧我，使旧我死，让新我，就是基督的生命，能够活化成形在我们的里头。好，所以感谢赞美主。难怪在旧约里面，神借着摩西说，没有人能见到神，凡见到神的就必死。那么我们如果要见到神，与神面对面，我的老我、旧我、血气、肉体、情欲、自我，所有这些都必须死，与基督同定死，这样基督才活在我里面，基督就自然就显大了。最后我做一个结论，在现在的疫情的当中，有染上病毒的人，包括非基督徒，包括一些基督徒，我们都免不了会感染到这个病毒。我们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，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躲避灾难和疾病。在这个堕落犯罪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以软弱的肉身存活，人人都受到罪恶的牵连，我们无法躲避疾病和灾难，也免不了恐惧和悲伤。可是凡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跟我，却能够在这一切的动荡之中找到了内在不寻常的平静和安稳。在不完美的世界里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传递出去的不是完美和成功的人生的秘诀，而是活出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，盼望永恒的生命将来为我们所预备。我们活出基督，也显大基督，也高举基督，不因为别的，乃是因为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是掌管宇宙万物万有的主宰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不是信任何一个宗教，我们所信的是生命之道，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，是永生之道，我们所信的是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劝人为善，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叫人做好事， 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找一个心灵的寄托，我们所相信的乃是永生的上帝，独一的神，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在肉身中显现这位主耶稣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做人，你自己来到世上成为人，让我们有一个 model 可以效仿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也借着保罗、彼得、约翰等等这些人，从他们软弱中如何成为刚强，失败中如何得胜，从不幸中成为大有信心的这些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，成为我们的激励，让我们看见保罗能，我们也能，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，就像保罗也不是靠他自己，保罗所依靠的，我们所依靠的，就是祷告和圣灵的帮助，透过神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唱一首给你诗歌。